罗马书系列讲到157，颂赞与祝福二，罗马书16章25-27节。维保罗牧师，2017年12月17日。翻译甘小春，2025年11月13日。请大家翻开圣经，来到罗马书最后一章第16章，我们要继续查考这一段被称为颂赞式的祝福的短短三节经文。现在请听神的话，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，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。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，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，借重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，使他们信服真道。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知的神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以上是神的话语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祈求当我们思想这些话语时，能得着极大的安慰，心灵被你坚固。但同时也愿我们领受其中的劝勉与呼召，行事为人与我们的身份相称，并仰望你那超然伟大的作为。恳求你借着圣灵，那同样启示这些话语的圣灵，今日在我们心中动工，使我们明白并被建立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们上次提到，有些圣经版本在这一段经文上标注颂赞，有的则写作祝福。我并不想在细节上过于争论，因此我们将它称为颂赞式的祝福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颂赞是指向神发出荣耀的赞美。我们熟悉的赞美诗三一颂正是如此，它表达对神的颂赞。而祝福这个字意为良言，通常指在聚会结束时所宣告的恩言，提醒我们与造物主之间的关系是稳固的、平安的。我认为一个祝福越是充满颂赞，它就越坚实、越有分量，二者并不相悖。神得的荣耀越大，呼求他名的百姓就得益越深。正如潮水上涨，所有在基督宝血之上的舟都被一同托起。因此，我们的目标就是认识那归于神名下的极大荣耀，好使我们确信我们与神的关系是稳固的。上次我们查考了第25节的上半句，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。我们看到这节经文并非在呼召我们要刚强，虽然基督徒确实被呼召要刚强，要爱神，要爱人，要奔跑当跑的赛程，要忍耐到底，但这节经文不是命令，而是应许。他宣告那位神必坚固你们。换言之，这是一个关于基督保守之力的宣告。而神所使用的方式，就是借着福音的宣讲，那关于耶稣基督的传讲。神已经定义，要使他的百姓的坚立的途径，就是使他们不断听见关于耶稣是谁，他成就了什么，他正在继续做什么的福音信息。现在，我们来看第25节的下半段。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。这里出现了奥秘这个词。我个人喜欢看悬疑故事，但我必须承认我也常被烂谜题惹恼。我喜欢电影，也爱读书。可什么叫糟糕的谜？就是当一个故事中抛出了许多问题，到最后却没有答案，好像作者在写的时候根本没想好结局，只是一味制造疑团。你一路读到最后一页，才发现作者根本不可能在一页之内把那些问题都解释清楚，那真令人沮丧。结尾没有被好好收束。而一个好的谜题，则是在结局处给出令人震惊却又合理的答案，让人拍案叫绝，我从没想到居然会是这样。一个好的作者会用超出我们想象的方式揭开谜底。那么，这里保罗所说的奥秘是什么呢？他指的正是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宣讲。 这奥秘过去是隐藏的，如今却已经显明出来。我们很容易略过这句话，但值得停下来思想，为什么保罗要这样写？为什么他称福音为奥秘？福音究竟在哪方面曾是隐藏的呢？首先，我们要明白，奥秘这个词在希腊原文中的意义，和我们平时在小说或电影中所说的悬疑不同。我们常说的谜，是人迫切想要知道答案的未知情节，而圣经中的奥秘并不强调人的好奇或渴求，而是单指隐藏的事与显明相对。因此，这里的意思只是有一件事原本隐藏，如今被显明出来。福音就是如此，它曾经隐藏，如今显明。确实，保罗在别处也用奥秘这个词来指外邦人被纳入神的子民这一真理，如以弗所书中所说，这是许多犹太人未能明白的。但并非总是如此，这个词也可泛指神隐藏的救恩计划。例如，主耶稣在讲比喻时也用到奥秘一词。在马太福音13章11节中，耶稣回答门徒说，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，不叫他们知道。门徒问耶稣，你为什么用比喻对他们说话？没人听懂你的意思。耶稣回答，因为奥秘只赐给你们，不赐给他们。所以，这个词不总是指外邦人的纳入，而是指真理被隐藏与显明的区分。接下来，我们要思想，在基督降生之前，福音究竟在哪些方面是奥秘？它如何被隐藏？我们自然会想到，福音在旧约中是借着预表和影子显现的。所谓预表和影子，就是旧约中那些象征指向基督的制度和仪式。人们可以说，那时福音之所以奥秘，是因为它被包裹在礼仪、象征、比喻和预示之中，那些东西只能部分地显明基督的救恩。祭司的袍子、公牛与羔羊的血祭、圣殿与献祭的仪式，都只是预表，不能完全表达基督宝血的真实功效。因此，虽然旧约确实启示了福音，但那启示是以象征方式隐藏的。然而，这并不意味着福音在旧约中不存在。有人讥笑说，你们的信仰只有2000年历史，怎么能信这样一个后来的宗教？但这说法并不正确。福音最早在创世纪3章15节就已经被宣告，神对蛇说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。这是圣经中第一次显明的福音应许。挪亚被称为传义道的人，希伯来书11章告诉我们，摩西因信基督而行。由此可见，福音确实存在于旧约之中。因此，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旧约是律法之约，新约才是恩典之约。经上说，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，约翰福音1章17节。但事实上，耶稣也带来了律法，他并非废掉律法，而是成全。旧约中的祭司职分、圣殿、献祭、礼仪、律法，全部都指向基督，都是福音的影子。所以，福音在旧约并非缺乏启示。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神没有显明，而在于人心的蒙蔽。神并非有意隐藏福音，好像世人都渴望认识他，却被他故意遮盖。恰恰相反，人本身并不愿认识神。人们并不是迫切地想认识基督，而神却拒绝他们，说，我知道你渴望认识我，我知道你想信耶稣，我知道你在自己以外寻求救赎，但我就是不赐给你。圣经从未这样描述。这并不是圣经的图景。暂且不论神在永恒中拣选与救赎的奥秘计划，谁将得救，谁不会得救，就圣经的启示而言，真正的问题在于人的内心。那才是症结所在。 人总是竭力的不去看见真理。事实上，我们都或多或少这样行。圣经论到人的本性说，神的启示是清楚显明的，而人却压制真理，用尽方法堵住自己的耳朵。我小时候看过一部电视节目，叫《外层空间》，那时他似乎想要模仿阴阳魔界。节目一开始，屏幕会出现一些奇怪的影像，按今天的标准可能一点也不奇怪，但当时看起来就是扭曲模糊，信号乱跳。那时的电视常常需要调水平或垂直信号。就在画面紊乱之际，旁白会说，你的电视没有问题，请不要试图调整画面。弟兄姊妹，无论是普遍启示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还是特殊启示，圣经所载明的真理都没有问题。天上的穹苍没有错，圣经的文字也没有错，屏幕没有问题，问题出在人心。然而，世人甚至教会常常企图更改画面。我们想要调整信息，好让它符合我们的文化、欲望与偏好。我们常受试探要说，这信息似乎与我们现代的处境不符。我曾与一位年轻的神学院学生交谈，他正在申请我们宗派的传道许可，也希望到我们教会实习。我们讨论到某个神学议题，观点不同。那话题我此刻不必细说，但他持不同意见。他的理由并非出自圣经，而是说，你不了解我身边的朋友，他们不会接受这种教导。但真理不是可以随意调整的。你不能改动屏幕的内容，不能改写经文上的字句，也不能篡改天上所宣告的启示。人的心如此顽梗，必须要神亲自动工才能改变。当我们像彼得那样，从心里宣告，你是基督，永生神的儿子，马太福音16章16节，那正如主耶稣对彼得所说的，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只是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。若不是父启示，我们必永远拒绝真理，永不回头。堕落的人不会在地狱里忽然改变心意说是，他会永远说不。这是持续不断的压抑真理的结果。所以，若问福音为何曾被隐藏，我要说，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人的心硬。这正是保罗所说的帕子，那遮蔽在心上的帕子。即使在新约之下，这帕子的除去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。人并非一信主，所有的眼睛就立刻完全明亮。我们仍在世上努力的爱人，传福音，传讲救赎与盼望的信息。而在这一切中，我们不断发现，帕子依然存在，唯有基督能将它除去，唯有神的恩典能开启人的心。我们必须明白，若我们试图调整画面，那帕子不会因此被揭开。即便人因此点头赞同，他们也不是在对真正的福音说是。那必须是一次交付圣徒的永不改变的信息，犹大书三节。我们要竭力持守，使这信息在昨日、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，并祈求神亲自开启人心与眼睛。众所周知，我是一个加尔文主义者。简而言之，这信念就是，人得就完全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不是神与人各尽一半，神走一半山路，人走另一半，而是在救赎中，一切全赖神的恩典。我常有人问我，这有什么实际差别呢？我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救援机构侍奉，不是无家可归者。我们最近所在的机构，我已在那服侍十多年。据我了解，我之前那位同工好像被解雇了，他也是加尔文主义者，所以他们对我颇为谨慎。他们问我，我们听说你是改革宗的，是加尔文主义者，那你还会呼召人信耶稣吗？我回答，当然会。你们听谁说加尔文主义者不会传福音？ 他们又问，那你在什么意义上是加尔文主义者？我说，我会尽力传讲福音，呼召人悔改，相信，信靠，并跟随耶稣。但当我说完这一切之后，我深信，人是否真正回应，全然、彻底、100%地取决于神的恩典。那位女士听后说，我也相信这一点。我笑着说，那可别到处说，不然人会说你也是个加尔文主义者。从那以后，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。所以，福音之所以被隐藏，一方面的确是因为旧约中的预表与影子，但更根本的原因是人的心刚硬。接着我们要问，为什么？为什么神要在特定的历史时刻揭开这奥秘？为什么这奥秘会在新约之中，在基督的降生、生活、受死、复活与升天中被完全显明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首先必须明白，我们读圣经时，不能用时代错置的方式去理解它。所谓时代错置，就是用当代的观念去套用古代的世界。我们常不自觉地这样做。比如奴隶这个词。圣经提到奴隶，但圣经中的奴役制度种类繁多，与近代美国的人口买卖、种族奴隶制度并不相同。若我们用20世纪的概念去解释1世纪的社会，那就是误读。类似的误读还发生在旧约的圣战上。当我们看到神吩咐以色列人与迦南人、亚摩利人、亚玛利人征战，有时甚至吩咐男女老少、牲畜尽都灭绝，我们常觉得这太残酷，好像以色列人是侵略者，而那些民族都是和平良善的百姓，像电影里演的那样，他们在河边嬉笑，忽然被以色列人屠戮。我们忘记了，那些民族中充满极度的邪恶。我敢说，地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比旧约时期更邪恶。那些民族甚至以自己的儿女为祭献给假神。创世纪15章提到，以色列人要在埃及寄居400年，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。我无法完全想象罪恶满盈是什么样子，但可以肯定，那是远超过我们今日所见的邪恶。即便你想到恐怖组织或现代暴行，也远不及当时的败坏。回溯到挪亚时代，全的败坏，人心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，结果唯有洪水能洗净世界。然而，我们现代人并不这样看待世界。我们常以为，只要神任凭我们，我们就能彼此和平共处，靠人类的智慧、善意、利他与创新，就能建立理想社会。但20世纪的历史清楚地证明，这想法是错的。那是一个被无神论与马克思主义主宰的世纪，血流成河。几乎可以说，20世纪就是人类试验如果没有神会怎样的一场灾难。我的无神论朋友常辩称，你不能说无神论者信这个或信那个，因为无神论不是一种信仰，只是缺乏信仰。但正是这种没有信仰使他危险，因为他拒绝承认一位绝对无误的权威，那位我们必须向他交账的神，他向我们客观的启示什么是善，什么是义，什么是真理。正是因为缺乏对真理的认识，这世界才显得如此危险，而20世纪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。然而，我要说，20世纪的恐怖与基督降临时那一代的黑暗相比，仍是相形见绌。我们常引用约翰一书中的一句话，这节经文大家都很熟悉。我们确实相信全然败坏，我们相信人类在其存在的每一个层面都被罪恶深深腐蚀，以至于在天然的人性里，没有一点力量能使人向天国迈出一步。我们相信这种彻底的败坏。但让我读这一节约翰一书5章并指出， 我们往往错误地认为它描述的是今日世界的光景，而我认为并非如此。当基督来到世上，当保罗和约翰写下这些经文的时候，圣经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。这并非普通的罪恶败坏，而是一种远超常态的黑暗。那是一个比平常更加邪恶的时代。耶稣深知自己所生之世代的独特邪恶，他用极为严厉的语言形容那个时代的黑暗。那原本该成为光明之源的神的子民，他的圣约百姓，却成了黑暗的一部分。耶稣对那样的教会发出极其震撼的话语，他说，当审判的日子，所多玛所受的，比你还容易受呢，马太福音11章24节。我们知道世上没有完美的教会，也知道有些教会偏离真理，但请想一想这句话的分量，竟然会有一个宗教群体，施主说，审判之日，他们比索多玛还要有罪。这世代的悖逆已充满全地，甚至神自己的教会也被吞噬，以至于真理、基督与他的使者所传的信息被憎恨、被拒绝、被杀害。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34节中说，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，有的你们要杀害，要钉十字架，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，从这城追逼到那城。他这话是对宗教领袖说的。如果你想看耶稣对神职人员最严厉的责备，读整章就知道了。真理与盼望的信息，凡在人心被罪掌权之处，必不被容忍。在基督里真正忠心的人，不该刻意与人为敌。保罗说，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，罗马书12章18节。我们该尽力以爱、平和、怜悯、智慧待人。然而，凡真诚传讲基督的人，必须认识到一个必然的现实，我们不会被世上的比拉多或祭司长接纳。真正的门徒必定面对敌意。耶稣差派门徒出去时说，他们是如同羊进入狼群中。但与此同时，主给了我们一个伟大的应许，无论在历史中还是永恒里，真理必然得胜。正如保罗所说，我为这福音受苦难，甚至被捆绑，像犯人一样。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，提摩太后书2章9节。真理必得胜，基督必得胜。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的教会，马太福音16章18节。主在马太福音23章35至36节继续警告那些祭司长，叫世上所流一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。从一人亚伯的血起，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了。似乎神在说，在历史的一段时期中，黑暗似乎掌权，但那终将结束。无论在时间里还是永恒里，唯有一个国度能存到永远，那就是神的国。然而，我们要问，为什么神要设定这样一个奥秘的时期？为什么他要让历史经历这么长的隐藏与等待？我常想念尼尔，你们还记得他吧？他大概90岁左右，10年前信主，15年前因为我在报纸上写的一篇专栏文章而来到教会。当时他自称是个犹太自然神论者，在我们中间待了几年，不断提问思索，直到最终归信基督，受洗加入教会。尼尔是个毫不拘束的人，总敢问别人不敢问的问题。他最爱问的一句就是，为什么神这么久都不出手解决一切？有一次他问，神在创造之前在做什么？我就引用加尔文的回答，尼尔，神在为那些问不该问的问题的人预备地狱呢。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疑问。堕落发生在创世纪3章6节， 而救赎的应许紧接着就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出现。那么为什么神不立刻在下一节经文中就实现救赎，让历史到此结束呢？为什么他要让人类经历这样漫长的黑暗时期？我们或许能理解黑暗时代的如何，但仍困惑于为什么。我认为人类历史中的为什么与我们个人生命中的为什么是相同的。为什么神要让使徒保罗身上有一根肉体上的刺？圣经说那是撒旦的差役竟加在神的使徒身上。保罗三次祷告求主挪去他，但神的回答却是我的恩典够你用的。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。换言之，神借着一切的苦难，包括我们所受的每一次创伤，都有一个荣耀的目的，让我们完全依靠基督那永不止息足以扶持的恩典。你想想看，若今日保罗在永恒中回望尘世，他会希望神挪去那根刺吗？我敢说他不会。那刺如今已成他永远赞美的理由之一。同样，当我们在困境中像诗人那样呼喊，主啊，要到几时？你为何不施行拯救？时，我们能否也在心里安息，知道神的时间是完美的？这在我们个人生命中如此，在整个救赎历史中也是如此。神的计划，他的末世之计，正是要不断提醒我们，他是神，我们不是。他的目的是要我们学会安息在基督里，让整个历史的意义归结为一件事，在基督里安息。有些人或许会问，为什么我不是生在一个信主的家庭？为什么我不是在教会中长大？为什么我生在那样混乱的环境？我们似乎总想质问神的安排。有的人甚至抱怨自己的婚姻，为什么我被捆在这个配偶身上？神啊，你能不能安排得更好？但经上说，神所配合的，人不可分开，马太福音19章6节。如果你心中常常埋怨，或许问题不在对方，而在你自己不愿在神的护理中学习满足。我并不是说我们不该努力行善，改善关系，我是说不要咒诅神的护理。诗篇说，你所定的日子，我尚未度一日，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，诗篇139章16节。神为你每一天都预备了蓝图，我们应当为一切赞美他。但许多人在艰难中却选择不再安息于基督。有些人甚至说，我离开信仰了。我总会问，为什么？他们提起某个生命的创伤，失去亲人，遭遇疾病，经历痛苦。虽然我对他们的苦难深表同情，但我心里想，是谁告诉你，信主就不会有这些事？是谁让你以为父母不会去世，疾病不会临到？主早已告诉我们，世上的患难必然有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主邀请我们转向我。虽然眼下的痛苦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但若我们回转向他，就会发现这些苦难皆出平安的因果。然而，我们常常埋怨神的旨意，埋怨他的时间，以致宁愿头也不回地冲向毁灭，抱怨，抱怨，再抱怨。若不是神的恩典，我们必会如此到底。诗篇说，他虽失脚，也不至全身扑倒。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。诗篇37章24节。我记得多年前，我的孩子还很小，有一次我们在按摩池里玩，他一直挣扎着想从我怀里逃脱。我就稍稍放开手，当然我并不是个疏忽的父亲，他始终在我手边。我只是让他挣扎几秒钟，让他感受那一刻的无助。你知道，整件事情就这样发生了。最后，我终于把他抱到怀里，安全地托在我的臂中，而他这一次却紧紧地搂着我。他再也没有想要挣脱我的怀抱了。 那一刻让我想起保罗所说的话，要得着那为我所预备的，好像是说，既然神已经抓住了我，我也要竭力去抓住他。我从水里把我两岁的孩子抱出来，他紧紧抱着我，我也抱着他。他用那种两岁孩子的语言去表达对那片水的感受。显然，他现在对那水再没有一点兴趣。而我原本的目标，正是要让他明白两件事：第一，离开父亲的同在，那水是危险的；第二，只有在父亲的怀中，才有真正的安全。主对我们也是如此。他说：好吧，你想走那条路，我暂且让你去吧。他允许我们这样做，是为了让我们更深的体会，我们何等迫切的需要他。我甚至可以说，从宏观的角度来看，这正是神在整个人类历史中所做的事。他让整个世界亲眼看见，若没有基督，这世界将会走向何方。他的心意是要让世人认识到，若没有基督的恩典、智慧、位格与救赎之功，人类的结局将是何等悲惨。那奥秘曾经隐藏，如今却已经显明。神的时间，无论是在我们个人的生命中，还是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中，都是完全的。他不断在我们心中培育出一种安慰与依靠，使我们学会藏身在他大能的膀臂之下，住在全能者的荫庇中。他让我们感受那烈日的灼热，好使我们寻求他为避难所。他是我们的堡垒，是我们的山寨。正如诗篇第91篇所说，在痛苦、逼迫、患难与艰辛之中，愿我们像彼得一样，拥有分辨的智慧，看清一切替代之道的愚昧。愿我们也能像彼得那样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让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。你的时间，你的智慧，你的旨意，以及你在眷顾中成就这一切的方式，都是完全的。将来在天上，我们要永远赞美你，为着你所命定的每一秒历史，哪怕是我们最黑暗、最艰难的日子。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已向我们显明，若离弃永生上帝的智慧，人类的道路是多么愚昧。我们祈求天父，使我们常常紧紧抓住你，靠着你恩典的力量与安慰而得坚固。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